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2017年啊，开始没多久，南半球呢就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哎，
智利的圣地亚哥在十几天里面是反复的上演着这样的一幕：一场大火被扑灭之后呢，另一场火又在数公里以外的地方是熊熊燃起。消防员、军人和志愿者们呢是穿梭于多地，试图去扑灭这场肆虐智利中部的山林大火。着火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智利的中部，是智利的一个生态区。遍布有葡萄园和农场，所以说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地区啊。不仅如此呢，这个地方所属的气候区啊，也是世界上五种同类型气候区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自然意义。
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了山林大火呢，对生态和自然的这个影响呢，可见是非常的大的。
对，
这智利中部地区的过火面积呢，多达30万公顷，极端的高温、人工林、干旱，还有消防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呢，都是导致这次发生大火的几个主要的原因。那这场肆虐的大火呢，已经将中部地区独特的生态系统呢推向了一个毁灭的边缘。这样的严重的灾难让很多人呢不由得开始把它和2009年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山林大火进行了一些对比。
这个澳大利亚的山林大火发生的时间呢是2009年1月底到2月初，当时呢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遭遇到了高温热量的侵袭，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是持续多日达到了43度，其中啊墨尔本在当年的1月30号的最高温度甚至是达到了45.1度，并且连续3天高于43度，是自1855年有关记录以来的第一次。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于2009年2月7号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灾害，有1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
世界真奇妙。
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发生在智利的山火是一场彻底的自然灾害，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可谓成也山火，败也山火。在澳大利亚和世界上其他地中海区域，山火是维持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的动力之一，就像降雨一样自然。当地许多植物已经适应了山火，甚至可以说它们需要山火的帮助才能继续繁衍。
所以说山林大火呢，它并不是说完全都是灾害，但是发生在智利中部的山火呢，却完全是和澳大利亚呢相反的一种情况。植物呢被种植在了智利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它们对地区的适应度呢就受到了限制，而每场大火呢都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珍贵的植物栖息地被彻底的摧毁。
那么关于导致这场大火的根本的原因呢，也是引起了民众的一个热烈讨论。在今年年初啊，南半球呢其实一直就处在炎热的夏季嘛，跟我们正好反一反。
是
智利中部地区呢也是遭到了热浪的侵袭，那已经打破了这个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面，智利中部呢一直是遭受到了干旱的困扰。而火灾发生期间的大风和干燥天气呢，更是为大火的蔓延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大火总是扑灭的一个根本原因。
没错，那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啊，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啊，这树呢也是一个原因。在当地啊，稠密的松树和桉树人工林呢是加重了旱情。我们一般认为这植树不是能够保持水土吗？
对啊，
但是因为这些树它都是耗水的植物，会耗费掉大量的地下水。此外呢，这松树和桉树呢还富含挥发性的树脂，因此非常的易燃。那植物学家就认为呢，在发生火灾的2周里呢，智利中部地区的平均温度都超过了30度。从安全角度讲，这种温度呢其实是很危险的。或许呢，这也证明了全球气候改变呢已经真正的来到了很多人的身边。那如果是这样，全球的企业、政府还有国际社会呢，就应该对工业化的林业模式提出质疑，寻求一种改变。换句话说，这种树呢也不是什么都能种，种的越多越好，也要讲究一个科学方法。
对，那么这个山林大火的成因呢，要么是因为自然，要么呢就是人为。但是啊，100多年前的一场山林大火呢，至今仍然是难以解释，扑朔迷离，就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是，
这是发生在1908年6月30号上午7点17分的时候的事情。在贝加尔湖西北方的当地人啊，观察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是划过天空。它的亮度呢几乎和太阳一样，几分钟之后一道强光呢是照亮了整片天空。位置就是在今天俄罗斯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的上空啊，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稍后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呢将附近650公里内的所有的窗户玻璃都震破了。并且有人观察到了蘑菇云的现象。
是，
这个事件呢因为又发生在通古斯河附近，所以 以说呢也被当地人称作是通古斯大爆炸。当时啊，估计爆炸威力呢是相当于2000万吨 TNT 的炸药，超过2150平方公里内的8000万棵树被大火是焚毁倒下，这有点像是核武器毁灭的那种感觉啊。
是啊，那关于这个通古斯大爆炸并且引发了山林大火的起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的假说或者猜测，总体来说呢可以归纳为陨石撞击说、核爆炸说、外星飞船爆炸说、静物质说和这个彗星撞击类五个说法。但是呢没有一个说法得到了完全的认可，也没有人呢对爆炸和大火呢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周密和科学的解释。
你看啊，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科学的依据去解释。
是的，
关于这个古代的文明其实也是这样。
嗯，
古埃及呢是古代四大文明之一，关于它的诞生和它的消失或者淹没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谜团。
嗯，
那虽然说古埃及文明有很多的谜团，但是呢伴随着古埃及文明一直流淌到现在的尼罗河，很多事情咱们能解释。
是的，
比如这尼罗河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呢，就已经是完全了解的。
没错，这尼罗河啊，它整个流域呢是供养了众多的人口，一直都被人们认为啊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源头之地。我们说以前的四大文明呢都是伴随着河流而来的，
是
对吧？不过一直以来呢，困扰着当时的法老还有欧洲各地学者们呢都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尼罗河的源头究竟是在哪里。而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啊，一度我们曾经认为尼罗河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呢是由东部的埃塞俄比亚高原流下来的青尼罗河。那这条支流呢水量非常的丰沛，水质也比较的清澈。南方有另外一条支流叫做白尼罗河，那么就是另外的一个源头了。
是，
白尼罗河上呢都漂浮着白色的粘土，而且呢水量不太的丰沛，人们往往啊会把它给忽略了。这个白尼罗河的上游呢现在普遍认为啊是非洲东非的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而发现这个秘密的英雄就是英国的探险家约翰汉宁斯皮克。
这位斯皮克先生呢出生在1827年，他早年呢参加了英国的军队，并且呢在印度驻扎过。回国之后呢他就对非洲的地理大发现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当时啊，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把研究尼罗河上游最终源头的课题呢作为了国家重点课题来进行研究。但是啊，你要指望那些专家们啊，这些老专家们出去探险呢似乎有点勉为其难啊，身体都这么不好了，年龄都那么大了。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任务呢外包给了一些探险家，那斯皮克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不过啊，由于他资历比较浅，还不是这支探险队的头，他们的领头是一个叫做理查德·伯顿的人。
伯顿先生，能够和您一起去探险，我感到非常荣幸。听说您和法王路易十四还有着亲缘关系，而且您还会说20种语言，而且您比我长6岁，那我就叫你大哥吧。
哎呀，好说好说，都是兄弟。哎，你把你身后那只大老鼠抓着给我看看，怎么这么大？
啊，天哪，你怎么这么坏，居然不早说。
哎呦呦，探险的人没点好奇心怎么行啊？好了好了，老鼠也跑了，咱们上路吧。好了，差不多了，咱们在这儿随便吃个午饭吧。
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吃午饭呢？
你没看到这边有山泉水吗？那边树上还有果子，这不正好当午饭吗？
那怎么行，这水还不知道有毒没毒，那果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成熟呢。
你怎么这么古板这么笨，这水里有蝌蚪怎么可能有毒呢？那果子猴都吃，一定起码有8分熟。
不行不行，您这也太不讲究了。
不行不行，你太钻牛角尖了，要这样探险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一般来说啊，这天赋极高的人呢往往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因为像伯顿这样的人呢其实很难理解那些资质平庸的人是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
对对对，
思路不一样，
是
对吧？因此呢他所带领的这支团队呢到后来可谓是人心涣散到了极点，一路上是状况不断。后来不知道是因为喝了脏水还是怎么回事，这伯顿呢染上了痢疾，一路上呢是拉得走不动道了。而斯皮克呢则是被一只毒蜂叮了眼睛，一只眼睛甚至还暂时失明了。
当然了，麻烦归麻烦，考察呢还是得继续的。后来两个人就来到了坦嘎尼喀湖，他们就开始考虑说，哎，这里是不是尼罗河的上游啊？可惜当时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两个人呢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据。后来人们也知道坦嘎尼喀湖和尼罗河其实压根就没什么关系。
是的，在到达了 了坦嘎尼喀湖呢，并且没有办法继续前进的情况之下呢，这伯顿呢干脆是一屁股坐了下来，和当地人呢是终日以打猎为乐。这回就轮到了斯皮克对伯顿的行为感到不满了，他就叫上了30几个当地人啊，徒步继续的向东北进发。果然不出所料，经过一段长途跋涉，他看到了又一座非常浩瀚的湖泊，他就以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王的名字呢为它命名，叫做维多利亚湖。那现在呢，地理卫星照片已经发现维多利亚湖呢的确是白尼罗河的上游，也就是尼罗河的上游。不过呢，当时由于补给实在告急，斯皮克呢没有能够继续的向北进行探索。那尽管当时没有证据，但是斯皮克呢一直坚信这座大湖就是尼罗河的真正的上游。
那维多利亚湖是尼罗河源头，这观点呢就这样一直保持了150多年。在此之后啊，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有许多的地理学家和探险队从维多利亚湖出发，继续向南探寻维多利亚湖的源头。他们希望呢借此把尼罗河的源头进一步的向南推。那么经过了这些探险队的不断的努力，今天的维多利亚湖的源头已经被推到了卢旺达境内的森林当中。已经是世界第一长河的尼罗河呢生的又这样增加了100公里的长度。
Remember those walls I built? Well, baby, they're tumbling down. And they didn't even put up a fight. They didn't even make the sound. I found a way to let you in,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 I got my angel now.Like I've been awakened,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 It's the risk that I'm taking. I ain'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不管是尼罗河的源头也好啊，或者说现在的这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地方，这个咱们现在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如此连通呢，还多得亏了几个世纪前的那次大航海大冒险。
没错，
是吧？那关于大航海大冒险的那个时代呢，有这样的几个国家是不得不提的，
是
就是英国、西班牙等等的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海上强国。那么这些海上强国除了发现了比如说美洲这个意外宝藏之外呢，他们其实也做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为了防止已经到手的或者即将到手的海外的金银财富外流啊，这个发现了美洲的西班牙君主呢，一方面是制定了严酷法律，另一方面呢在他的美洲殖民地呢实行贸易垄断。这样一来的话呢，西欧的其他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了，就是首先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和西班牙争夺财富呢？同时他们彼此之间又应该怎么来争夺财富呢？
是啊，
在觊觎西班牙的金银的同时呢，欧洲其他国家聪明的商人啊，很快就摸清了把这些金银据为己有的一些门门道道。
那获得美洲贵金属的最正当的途径呢，就是通过各种贸易往来。那么还有呢，就是直接打入美洲市场的一些走私贸易，这个呢也是西欧商人们获得美洲金银的另一种手段。除了这样的贸易途径之外啊，西班牙在金融渠道中流失的金银货币量呢，也是不可小觑的。运到塞维利亚的交易所的贵金属呢，就迅速的疏散到了西欧的主要的一些金融市场。那这些不定期的舶来的美洲金银呢，通过贷款和汇兑等方式绵延不断地进行外流。那为了让这个西班牙人手中的美洲财富能够更多也更快地落入自己的腰包，西欧的商人们呢，他所采取的第四种办法呢是最绝也最狠的，那就是直接干脆地进行海盗掠夺。
这就是官方海盗啊。
是啊，
16世纪的海盗活动呢，通常和商人间的正常商业活动呢是密切相连的。海商和海盗啊，往往就是一对连体，他们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明 明显的分界的啊，直接从事海上掠夺，不必支付任何开采成本，这种形式呢也非常多。
是，
虽然难免会遭到西班牙王权的军事打击，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说，海盗掠夺收益明显是要大于损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润的行业。
是，来看看当时有哪些国家派出了官方的海盗群体啊？当时啊，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盗呢是驰骋于各大洋，都是窥视和追逐着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远洋的货轮以及一些满载金银的船只，并且呢还不时地袭击他们殖民地的一些港口。海上掠夺呢通常是在各个国家的王权明许或者暗示之下来进行的，并且成为了美洲金银在西欧实现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他们中间啊，英国的海盗活动呢，由于是深受国王的纵容支持和资助，所以呢也进行的最为猖獗。
女王陛下，微臣又要出海了，特来请您移旨。
德雷克爱卿辛苦啦，此去定要大有斩获才行啊。
小的一定为女王陛下尽忠效力，这回微臣带领帝国海军将采取多边战术，首先派船拦截途经英吉利海峡前往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商船，另外微臣亲自坐镇加纳利群岛，等着那些西班牙银船。女王陛下，您就请好吧。
不错不错，本王最近手头有点紧，可就靠你这一趟的收成了啊。不过你放心，这趟出门的盘缠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来人呢，给德雷克拿路费。
谢女王陛下，那微臣就告辞了。
去吧，本王等你的好消息。
遵旨。
底下的人给我听着，谁要把这事儿透露给西班牙国王，就是不要脑袋了。
这
女王的亲自参与啊，使得一些私掠巡航上升为了一种专业性颇强、具有准官方性质的组织化活动。那么这个劫掠呢，通常是带有官方指令的，采用联合参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最后呢按照投资比例瓜分战利品。商人阶级呢，作为其中十分重要和活跃的投资者，获利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位令同时代西班牙谈虎色变的传奇海盗德雷克啊，他的数次出航呢，都是以女王的海军将军的身份来指挥舰队的。其中1577年到1580年几次劫掠活动啊，仅集资了5000镑，最终这个掠夺的财富竟然高达了470万镑。啊，这开玩笑呢，这赚钱厉害。
是啊，
女王陛下，微臣回来了。
小德子，差事办得不错，没让西班牙那帮人看到你是谁吧？
女王放心，微臣小心着呢。
这就好，本王将授予你爵士头衔，另外还有那个海盗头子，不，海军将领霍金斯，本王授予他海军将领称号。
谢女王陛下。
小德子，带本王去你的船上看看吧。
遵旨，陛下请。
那在德雷克成功的抢劫了巨额的金银财宝返航之后呢，维多利亚女王呢是亲自登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授职仪式，并且分享了至少26万英镑的赃物。根据估算，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18年啊，这海盗掠夺的年平均所得呢是15万英镑，总共夺得了大概270万英镑。
当然了，过去的时代啊和现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说有一些的经历呢看着也挺传奇的。
是，
但是啊，通过海盗或者说官方啊或者私下的背景呢，很多人会发现其实啊，抢的金银主要就是产自于美洲的地区。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美洲也是全球金银的一个重要产区。
是，
而在美洲重中之重非常能够开采金银的国家呢，就要数现在墨西哥的这个范围了。
是的，那墨西哥城啊，它不仅是墨西哥这个国家的首都，同时呢也是墨西哥最大的城市。墨西哥城呢是浸润着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无数个迷人的瞬间呢等待着造访它的人们。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墨西哥城呢真的是实在太过遥远。但是据我了解呢，今年开始啊，咱们中国的一些城市呢就要开通到墨西哥的直航的航班了。
哦，可以去
墨西哥玩了。 是吧。那么你可以看到的建筑楼宇、历史古迹，还有博物馆、宫殿、纪念碑、商场、政府大楼，在这个地方都是应有尽有的。
墨西哥的旧城中心西侧呢，是美洲大陆最早的一个公园，叫做阿拉米达中央公园。里面兰花楹树是排列成荫，非常的美丽。在阿拉米达中央公园的东侧，墨西哥国家美术宫巍峨壮观的气势呢，也是吸引着所有的来访者。漫步在旧城中心的步行街上，你会发现啊，街道和建筑都是有斜度的。那么在以前的墨西哥的领土上的这个阿兹特克帝国最初建立特诺奇提特兰的时候呢，就填埋了特斯科科湖。为了便于耕作呢，人们就在湖上啊一层一层搭建出了小小的人工岛，当地人呢称之为浮岛。因此啊，在历经数百年之后的今天，城市各个地方的下沉现象呢也是越来越多了，这就是一个历史遗存。
行走小百科，
阿兹特克是一个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墨西哥古文明，和印加文明、玛雅文明并称为中南美洲的三大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独树一帜的古文明，于15世纪在墨西哥中部建立了帝国，拥有比较精确的立法系统，农业方面灌溉技术发达，经济方面已经出现了原始阶段的货币，宗教神话具有鲜明的特色。阿兹特克人的建筑技术也非常的精湛，能够建造出十分雄伟的建筑。此外，阿兹特克社会阶层划分森严，并且还拥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这座人口达到2000万的中南美最大城市里面啊，当然也会有嬉皮士存在的空间。在旧城中心南侧，孔德萨和罗马区比邻而建。和这座喧闹大都市的其他地区不一样，这里是弥漫着放松和艺术的气息。而在罗马区，百年前建造的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房屋是鳞次栉比，用科利马、瓜纳华托等自治州来命名的街道呢是纵横交错。克雷塔罗街上的梅尔马多罗马美食城啊，可以说是罗马区生活氛围最浓厚的地方。这个地区呢，过去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旧货市场，2014年翻新整修之后呢，变成了一个集餐厅、本土食材店、还有美食烹饪书店等70多家迷你型商铺于一体的一个大型的美食城。
每到周六的时候呢，这墨西哥城南部的圣安吉尔区呢，就是热闹非凡的。这里的跳蚤市场呢，已经延续了30多年。跳蚤市场上除了有用来庆祝亡灵节的骷髅装饰和卡塔琳娜人偶，还有印第安人手工编织的五颜六色的一些纺织品、陶瓷玩具等等。那这些呢，来自墨西哥全国各地的手工艺品呢，让人是眼花缭乱。
在和圣安吉尔区紧挨着的科瑶坎街区呢，也能够看到墨西哥城特有的一个闹市风景。从满满撒着桂皮香料的集市果露天小摊，到带着滑稽表情表演绝技的街头艺人，再到坐在长椅上接吻的情侣，众多当地人和游客呢，将森特纳里欧花园是塞得满满当当。如果非要找一个科瑶坎街区如此热闹的理由，那就应该把它归功于处在巷口的一座蓝房子。这个呢，是墨西哥著名的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卡洛度过幼年时期和晚年余生的屋子。
这墨西哥城的中央地带呢，有一条在19世纪末模仿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铺成的改革大道。这条步行街的西侧呢，就是查尔普尔特佩克公园，它比纽约中央公园呢还要大上2倍。从公园出来，走上改革大道，你可以看到安吉尔的纪念塔。它的顶端呢，黄金女神在阳光照耀下是发出了刺眼的光芒，灿烂的古文明和300多年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文化遗产，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建造起了墨西哥城这座城市。
总而言之，墨西哥城这座城市确实啊，融合了古代、现代等等的诸多的文化的元素。所以过去旅游呢，你一定会发现有一款是非常适合你的。以上就是本期《行走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I'm pretty sure we almost broke up last night. I threw my phone across the room at you. I was expecting some dramatic turn away, but you stayed. This morning I said we should talk about it, 'cause I read you should never leave a fight unresolved. Stay, stay, stay. I've been loving you for quite some time.
my hopes and dreams. I just like hanging out with you all the time. All those times that you didn't leave, it's been occurring to me, I'd like to hang out with you for my whole life. Stay, I'll be loving you for quite some time. No one else is gonna love me when I get mad, mad, mad. So I think that it's best if we both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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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I've been loving you for quite some time, time, time. You think that it's funny when I'm mad, mad, mad. But I think that it's best if we both.
你看过许多美景，却不知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听威斯敏斯特的钟，英国王室爱喝的祁门红茶来自中国，爱吃辣的四川人遇见咖喱天堂的印度老兄，印度洋的鲸鱼在嬉戏，穿越蓝色海洋。海洋上的铁路并非只存在于宫崎骏的异想世界。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